好，我们就开始。大家好，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继续能够一同来学习，学习你自己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更明白我们在实际生活里面，我们的信心，我们内在的信心，我们活出来的生活，两者之间的协调。我们也透过约翰加尔文他所留给我们基督教要义，帮助我们能够更多有系统的来明白来学习。这段时间我们要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恩手里面，能够与我们同在，开我们每一个人的悟性，好叫我们能够思索，好叫我们能够明白，好叫我们都能够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的灵命更丰盛，更成熟。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们这一次我们两个礼拜前讲的，我们这一个礼拜要读诗篇里面的一些经文。为什么呢？因为约翰加尔文在他的这一章里面，第二章卷三第二章第十七段，第十七段的这个经文的小标题，你看啊，他就讲到说信心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有信心。按照信心的定义，我们应当有充足在悟性里面有的信心，有确据，有把握。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信心应当是如何啊？约翰加文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定义。但是我们如果回顾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看看我们自己每一天我们所面对到的许许多多的挣扎，许许多多的征战，我们会发现另外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就是常常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经历，在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回顾我们的经验，好像起起伏伏，有许多这个在这种挣扎，在这种抱怨，在这种软弱，在这种呼求，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两相对照起来就感觉到很不协调，像是一个矛盾一样。这个在我们要明白信心这个课题上面会碰到的几个大课题之一啊。怎么讲呢？好像我们圣经上面提到了，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心灵愿意，但是我们肉体软弱，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还活在肉身里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受周遭的环境，我们自己的感觉啊，从感官，从知觉，从观察，从环境，就带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搅扰，带给我们很多的，这让我们好像分神打岔，让我们生活起起伏伏。但是我们又是上帝的儿女，又是称之为有信心的人，而信心又应当是我们有很这个确据，有把握的啊。两个摆在一起呢，你就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好像相冲突的一个悖论，一个矛盾。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事实上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这种经验啊，就是按道理讲应当是如何，按照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的话应当是这样，而我们实际的生活所面临到的好像是另外一个样啊。那到底这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约翰加尔文他也提到这个课题，所以约翰加尔文他在这个第十六段里面，他讲到信心 the certainty of faith， 但是他讲到第十七段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内心会感觉到一种惊恐啊、恐惧啊、不安呐、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受到搅扰的，有外面的试探临到，里面的这种私欲的牵引。好像起起伏伏，两相这个不相协调的这种情况，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来 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其实从一方面来讲啊，这个是很真实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有信心吗？有，有确据，有把握，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另外一方面，实际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崎岖，有很多的这种试炼、试探，有很多带给我们的挣扎，带给我们从透过环境，透过我们自己的这种的经历所面临到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来看？约翰加尔文在这一段里面特别以大卫做一个例子，其实不止大卫，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人物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例子，圣徒的榜样，圣徒的经历，我们好好来研究，好好来研读对照，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他特别举大卫的例子，用大卫诗篇里面的一些话。所以你如果手头上面有约翰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你翻到卷三第二章第十七节第十七段，他提到了几处的这个诗篇，我念出来，我会从这里面挑选一两处啊，来好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解经，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讲经，因为有圣经实际的经文，有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实际的人物做我们一个查考的对象，一个范本。他这面提到说，大卫呢，他有信心吗？大卫是有信心的人，但是大卫的一生因为信心而宁静，能够很顺顺当当的吗？也没有。他的内心其实一直好像一直充满着那种冲突，就是信心与冲突两个其实是一直交替在里面。这个带给我们是很真实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是很真实的，并不是说一帆风顺、康庄大道、天色常蓝、花香常漫，这才叫做基督徒的生活，不一定的啊。基督徒的生活其实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说，那个是好像到了乐园里面了，到了天堂，而我们还是活在这世上，活在肉身里面，一个有血有肉、很实实在在、很真实的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就是在这种交替的、这种挣扎了、征战了，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你才体会到我们的信仰的真实性。我们先看诗篇42篇，约翰加尔文所举的例子，他举到了诗篇第42篇啊，我们来看一下诗篇42篇里面讲什么。我们其实很熟这篇诗篇的，他讲到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灵长。在加尔文的著作里面，他认为这是大卫的诗篇，很可能是交给这个当时圣殿里面的这些乐团，在大卫那个时代把这些乐团给组织起来，有耶杜顿啊，有亚萨啊等等啊。他说他认为这是大卫的诗，是大卫的经历。那我想这个我们先撇开，我们不谈，我们单单就着诗篇42篇的经文我们来看。诗篇42篇里面讲了什么呢？讲到这个写诗的人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了，他这个经历是让我们看了是很大的这个波动，很大的起伏。稍微我们把它读一遍，很快读一遍。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几时得朝见上帝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上帝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我的上帝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上帝。我要对上帝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上帝。所以这个诗篇里面的内容，我们一读我们就可以读出来，它里面提到了心在他里面忧闷，在他里面烦躁，他外在的环境所带来的这种险恶，所带来的这种试炼试探大到一个地步，所以他的内心里面好像动摇了。内心里面有没有冲突？有冲突啊！所以里面有信心吗？信心应当带给我们好像是沉稳安静，是一个笃定，但是我们实际的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方向，不同的，常常里面感到冲突，里面难免会忧闷，里面会烦躁，甚至到一个地步说，哎呀上帝啊，你怎么会忘记我了呢？啊，这种经历我想我们都有的，每个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能都会有。那这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看，到底大卫是一有信心的人吗？当然大卫有信心啊，大卫，那大卫为什么他的在诗篇里面讲出来的话好像跟他称之为有信心对上帝倚靠的人一个冲突相反的这种字眼出来呢？其实啊，这里面让我们看大卫的信心就表达出在哪里呢？在他内心越是有冲突的时候，他外在的世界所给他的压力越大的时刻，他内心里面的冲突带领他好像往另外一个方向跑，让他来啊感觉到烦躁，感觉到忧闷，感觉到被上帝弃绝，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样的指望，感觉到连上帝都忘记他。越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越是向上帝来祈求，在他的话语里面没有到一个绝望的地步说把上帝完全抛弃掉了，上帝完完全全弃绝他了，没有这样的情况。越是从他的这种诗篇的这个字句的转折里面，越让我们看得出的的确确他的信心是一个很活泼很实在很踏实的信心，有血有肉的信心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这种冲突越大的过程里面，他越能够透过他的诗句里面，越是促使他催促他向上帝祈求。所以他这边就讲反问他自己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应当仰望上帝。所以这篇诗篇其实整个的架构啊，蛮简单的啊，它大概分成两大段，从第一到第五节，然后第六到第十一节，基本上是在一个重复一样，在这种很鲜明的白热化的这种交战冲突挣扎里面呢，他好像在跟他自己在有一些争辩，里面烦躁焦急啊，困惑，那么他跟他自己在那边争辩，但是还是看得出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还是看得出大卫的的确确是有信心的人，因为在那种环境底下他没有忘记向上帝来祈求。越是那种险恶的环境，他越是向上帝祈求，就像那个最后那一节一样，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上帝。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约翰加尔文举这个例子，他就是要讲一个人因为外在的环境的影响，情绪受到很大的波动，他到一个地步，他也感受到自己好像里面有很多的愤怒啊，里面有很多的不满，里面有很多的恐惧，里面有很多的怨气。但是他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反而他有更大的一种催促他要来仰望上帝，催促他要来自己责问自己，在他的内心里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这种争辩，把他越是压力大，越是险恶的环境，越把他催促到上帝的跟前来仰望他，来祈求他。这就是让我们看呢，这个信心的这种生命里一种活泼的这种真实的信心的表现，这是在大卫的身上所看来的。他又举了另外一篇诗篇，我们也来看啊，很简短的，我们看一下，在31篇，诗篇31篇稍微长一点，诗篇31篇总共有24节啊，总共有24节，这个就是大卫的诗啊，交与灵长，因为他的诗31篇一开头就讲的交代的是大卫的诗，我们也一样把它读一遍。然后我们再稍微做一些简单的分段跟解说，从这个诗篇里面我们也来学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实际的你的经验，我们信心所经历的这种考验，所因为外在环境内心的挣扎所带给我们的这种很实际的征战的这个过程，让我们来认识信心的真实性。诗篇31篇里面怎么讲呢？他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宝藏，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上帝啊，你救赎了我，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倚靠耶和华，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暴，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耶和华，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上帝，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耶和华，求你叫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那撒谎的人曾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一人，愿他的嘴哑而无言。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 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至于我，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沉思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好，我们读的诗篇三十一篇，就是这二十四节的经文。那这一段这一篇诗篇呢，我们略略把它分为四个小的段落，刚好这四个小的段落呢，对应到四种的经历了啊。大卫把他的这个心里面的挣扎，很老老实实的行诸文字，写成诗句表达出来，里面看得到他的挣扎，看得到他好像到了谷底的那种险恶的环境，好像绝望，看不到前面的这个前景，也看不到，好像跑到了这个地窖里面，看不到前面的亮光，到了这个隧道里面，然后再通过的这个隧道看到了曙光，然后到了一个宽阔，到了一个这个稳固的地，大概就分成这个四个小小的段落啊。怎么分呢？第一节到第八节就像是在这种环境呢，开始要转成一个恶劣的这种，慢慢慢慢步伐紧凑起来了，把它带到一个地步，仇敌兴起，慢慢慢慢好像紧缩进来了。所以第一到第八节是一个布局的样子，讲到那险恶的这种落到了谷底之前的那种前兆啊。他到了第九节开始到第十三节呢，这五节的经文里面，就好像到了最最险恶的、最没有亮光的、完全黢黑黑暗一片，好像到了这个死亡之地的，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你看他这边用的句子写的那种描写的，到那种好像到了最后的这个境界，他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了，他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他的力量因他的罪孽衰败，他的骨头也枯干，那么他周遭的人好像都把他忘掉了，没有人纪念他，他的邻舍都惧怕他，认识他的都惧怕他，在外头看见他的都躲避他，许多人的残棒视为都是惊吓。这就好像到了这种行过死荫幽谷，然后进到死荫的幽谷里面的那样样子啊。之前是慢慢慢慢把他带进到这个死荫的幽谷一样，现在经历到在这个死荫的幽谷里面，那当然信心就带来很大的考验啊。所以信心好像有两个面貌，一个是信心应当带给我们，应当有把握，应当有确据，应当带给我们享受安息，应当使我们沉静安稳啊。但是另外一个面貌呢，是实际生活环境，外在的环境所显出来的，它那个好像是一个镜子一样，就反射出我们里面的信心，就好看到好像我们里面呢就有那种惊恐，好像看到我们整个的消耗掉了，我们整个的衰亡掉了，到那样的地步啊。之后就好像行过了死荫的幽谷，穿过了幽谷了，出来了。那个是从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另外五节的经文，十四到第十八呢，他就在这样子的一种险恶的环境里面， 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42篇的诗篇里面的转折，越是在死荫的幽谷里面，越是被催促着到上帝的跟前来仰望上帝，来倚靠他。所以他从第14节那边就转折了，讲到说什么？前面讲到说别人在攻击我，敌人在图谋，在加害于他啊，他好像消耗要生命要结束了那种光景的样子。但是这个时候把他推到上帝的跟前，他对耶和华上帝说，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上帝，我终身的事在你手里面，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哦，所以这里面就给了我们另外的一个这个整个的面貌了。上帝带领引领他到一个地步，通过了死荫的幽谷，在死荫的幽谷的过程里面，让他更亲近，更想到要回到上帝的跟前，更向上帝来呼救，更仰望上帝。那么到了第19节之后，一直到最后，第19节到最后呢，这6节的经文就好像是他整个得回了，通过了这种挣扎试炼所带给他的外在的环境的险恶，所让他感到被捆锁住，被攻击，被扔到了好像死亡之地的那样的一种情况呢，整个脱离出来了。他这里面讲，他说他曾急促的说，好像在呼应前面前半段那样的句子，他说我曾急促的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但是现在他说，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啊，这个整个所透过诗句带给我们的感受，就整个转变过来了。啊，所以有人解释这一篇诗篇呢，把这个四个小的段落呢，用春夏秋冬的方式来描绘，来类比。第一段呢，用秋天来形容，好像那个秋色，那个冬天的萧索，透过秋天慢慢的靠近了。那么第二小段呢，就像是冬天，严寒的冬天啊，这个凛冽的这个寒冬所带来的这种考验，带来的一种人的绝望，好像没有任何的一种前面有什么样的希望。之后冬天过了，春天来了，再进入到夏天里面。我觉得这个形容比喻很贴切，这就是很实实在在的我们所谓基督徒蒙恩得救被拣选的人的信心的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讲起来好像很属灵，我说我们有信心，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坚固，完全没有这种好像落到了谷底的那种挣扎的那种经历，那反而会让我们感觉到很诧异的，会让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的信心其实还不是很成熟的信心，因为他还停留在那种教条式的信心，其实很纯熟的很完全的，很老练的信心，其实一直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交替当中，在这种反合的这种例子里面，吊诡的这种情况里面。但是我们又怎么样看得出来说，在那种环境里面，在那种交替挣扎里面，这个人的信心是成熟的呢？很容易，就是你看他在那种环境越险恶的时候，他是不是越纪念到上帝，他是不是越被催促到上帝的跟前 向上帝来呼求，是不是更要到上帝跟前来抓住他的应许？越是这样子的，他的信心越成熟越完全，越脚踏实地。所以不见得是啊，这个完全没有任何，好像里面的起伏，不像那个诗篇四十二篇里面讲了深渊，好像深渊响应的这个浪涛漫过我身，没有那样的一种经历，只会讲说我的信心坚固，让我呢完全踏站在磐石上面，完全没有任何的动摇或什么。越是这样讲的，只有这种的见证的，我反而会越来越这个去怀疑他到底有没有真正很真实的基督徒生活上面所面临到的考验。其实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在信心，单单通过信心这个课题啊，越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其实是有很这个鲜明的挣扎。有试炼，有试探，有引诱，但是越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你越能够经历上帝的信实，越是能够真正把握住上帝他的应许，他的慈爱，他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宝藏，是我们的高台，越真实，这样的经历越真实，这配合起来才是我们真正我们的信心。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举亚伯拉罕的例子啊。亚伯拉罕的例子呢，因为亚伯拉罕在旧约里面，他在新约里面被称之为信心之父，旧约里面是称之为多国的父啊，多国之父，到了新约里面就称他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那么我们举两处的经文来看，就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什么样的信心，一个很真实的信心。在罗马书第四章，他提到保罗啊，他提到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很大的篇幅都是在讲亚伯拉罕啊，在讲亚伯拉罕，在讲这个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从亚伯拉罕做一个最具体的代表的人物，而且在亚伯拉罕身上也让我们看，不是在他受割礼之后，也不是在律法颁布下来之后，保罗用这个例子要特别要强调，在这个之前因为接受相信耶和华上帝的话信上帝的话，上帝就以此算为他的义。那么亚伯拉罕他有没有这种信心的这种挣扎？当然有。我们如果知道亚伯拉罕的生平，我们也了解亚伯拉罕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他有他软弱，他有他不能够真正很具体确实的把握住上帝给他的应许。那么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有上帝的这个话语，他能够有所依据的那还是少。我们现在有全本的圣经做我们的这个依靠做真正的权威，我们的信仰上面的生命进前上面的真理的权威我们有的完备的，亚伯拉罕那时候还没有所以他难免在他的这个信心的路程上面是有他失败的地方，有这样的例子他软弱到一个地步就往南地迁，最后跑到了埃及地等等像这样的例子，或者是他还没有真正完全把握住上帝的应许就接受了自己的太太这个撒来的建议，纳了这个夏甲做他这个撒来的婢女夏甲做他的小老婆了。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让我们看了，这是一个榜样，可以让我们来学的。在罗马书第四章18-22节那边有很鲜明的一段经文，讲到什么呢？讲到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信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哈，这你就从这一小段里面让我们看，他这边讲，他说啊，他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这句话是很特别的哈，这句话好像没有指望，绝望的啊，就有点像我们的那个诗句里面讲啊，这个山穷水尽了，好像没有疑无路，没有路了，前面是死路一条了，没有通路了啊，但是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啊，就是又在上帝莫测的这种带领安排底下呢，有看到了出路啊，好像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没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所以呢，就是亚伯拉罕来讲。他从环境上面来看，他从他自己的这种尝试上面来判断，从他自己的这种思考的功能来推敲，他大概都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是不可能的事的啊。我的年岁将近百岁，我的太太莎拉也过了生育的年龄，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出路了。但是他说，因信仍有指望，所以换句话讲啊，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呢，信心飞越过我们的眼界，看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外在的环境呢，这个不足以限定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我们所看的到底是有限的，所看的是那个暂存的，所看的是变动的。信心呢，可以带我们超越过。难怪圣经上面也提到过，我们活在这世上是凭着信，不是凭着眼见啊。这个在诗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也引用了这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他说我们呢。我们活着呢，我们的活在这世上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就表明说我们不是单单看所能看得到的，如果信心只建立在所能看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我们的信心就不牢靠了，根基就不稳固了啊。所以亚伯拉罕这边就让我们看，就是这样子的，里面有真实的信心，信心就能够带我们，虽然里面有挣扎，虽然跟环境抵触，但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跨越过去。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过，希伯来书提到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提，在希伯来书第11章讲到信心的伟人啊，我们都很熟悉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的所举的例子，从亚伯那时候一直举下来啊，不过我们还是专注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来看他那边提到啊，我们特别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十节那边开始看，第十节他那边基本上是讲到亚伯拉罕呢，讲到亚伯拉罕跟他的这个以撒雅各一样，他们在世上住帐篷，表明好像是一个寄居客，在所应许的地上面呢，他们做客人，在异地居住，在帐篷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第十一直到第十三节那边啊，他就讲到说他们在等候那一座城呢。 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是有根基的。所以他这边就提到亚伯拉罕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啊，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那底下就讲，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走的，存着信心死的。有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呢？好像没有嘛。他们从这个外在的事实啊，他们终其一生，他们没有得着啊这个上帝所应许的。但是他们灵里面有没有见到？凭着信心有没有看到？有。你信心里面所看到的，那才是真正你自己拥有的。凭着眼界没有看到的啊，并不见得你不能够拥有。你所看到的，你以为你拥有的，不见得是真正属于你的啊。所以这里面有这样的一种反合的这个对照的啊。这些人呢，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你说他们有没有得着呢？他们得着了啊，他们凭着信，他们得着了，是从远处看见且欢喜迎接，因为他们呢承认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他们要表明自己在找一个家乡，这个家乡呢是更美的家乡，在天上。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啊。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就是上帝所预备永恒的，是更美的，在天上的。所以有信心的人在世上好像看不见，但是呢并不代表他们的生活没有目标啊，好像看不见，好像也没有得着，终他们一生没有得着，但是凭着信他们看见，他们也得着了。就像这边所讲的，不以为耻啊，就是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也不以为耻，因为这是上帝所预备的。你说上帝所预备的还会落空？上帝所预备的他们会得不着啊，在地上你好像你得着了，你所得着的到时候都带不过去，都得不着。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很鲜明的一个例子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基本上啊，就简单的讲这个大卫跟亚伯拉罕，就很简单的举了啊，这个在加尔文的这个著作里面，他还提到了诗篇77篇、诗篇116篇、诗篇27篇等等啊。我想那个就留给大家自己来读，我们只读了其中的两篇短的诗篇，42篇、31篇，都让我们看啊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信心，并不代表说没有起伏、没有挣扎啊，没有那种感到忧闷，不会说完完全全没有烦躁。如果那样的话，反而会让我们起这个疑窦啊，说到底这个人的在信心上面是一个有经历的人吗？是一个是一个成熟的啊，真正一个信心成熟的人，他知道他在信心的上面有许多的挑战，有许多的挣扎，有许多的试炼试探，有很多的征战，但是越是这样子，越催促他到上帝的跟前来仰望他，越是这样子，越让他好好再透过上帝的话语抓住上帝的应许，越是环境看不见，越是在信心里面能够带领他看得见，那样的话反而让我们感觉到，让我们真正认识到你的信心是真实的，是活泼的啊，是有血有肉的，是脚踏实地的啊，很实实在在。好，我今天我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讲的比较短，不过啊，主要就是把第二章卷三二章第17段那里面讲 啊，这第十七段呢，事实上加尔文他所讲的就像是一个这个诡论，一个反合的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信心的定义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有确据，应当有把握，应当很笃定，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对照面的实际的经历生活，确实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会像是个这个过山车一样，这个坐这个过山车一样啊，一下子跑到上面，一下子掉到谷底，那种啊很惊险万分的这种情况。那那个时候难免会让我们产生一些怀疑疑惑，是不是上帝把我们忘掉了，是不是我是真正一位有信心的人呢？加尔文他就透过这些很实际的例子，事实上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很多篇都把他真实的经历啊，很诚实的写下来。其实我们为这个应该感谢主，如果诗篇里面每一篇都是告诉我们啊，好像像是这个 credo 这个信条一样告诉我们啊，有信心的人就站在高地，在宽阔之处，没有任何的事情会来搅扰或什么之类，那我们读起来呢，我们会越加恐惧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一扪心自问的再看看自己的生活，我们会感觉到完全跟诗篇里面所讲的那样的那种这个笃定的那种光景好像不相符合，我们心里面会更加的恐惧，更加的这个胆怯了。到底我的信心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感谢主，圣经里面啊所写的大卫的诗篇有很多都是把他自己很真实的经历写下来，很多很反面的，看起来好像很反面，但是其实是很真实的，很脚踏实地。我们有很确切的圣经上面的人物，圣经上面人物的经历做我们的一个见解，做我们的一个借鉴，做我们一个典范跟榜样，帮助我们认识到信心里面的的确确就有这样的一种吊诡，就是看起来好像矛盾，其实它不矛盾，反而是越强调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反而我们会担心，像这个人的信心很可能只是知识理论上的信心，不是实际生命经历上所得来的信心。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个简短祷告啊。假如诸位还在线上，我们就可以啊有一些问题，我们讨论一下。我们去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刚刚我们简短的分享，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愿意透过学习，特别从圣经上面圣徒的实际他们生命的经历，像大卫的诗篇，像亚伯拉罕的经历，活生生的很实在脚踏实地，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经历当中能够有所对照，有所这个依据，帮助我们知道越在我们凭着眼见，凭着我们自己的理性的推敲，好像到了一个绝望的境地的时候，我们越应当被提醒到你的跟前来仰望你，来向主来呼求，越教导我们透过信心的眼睛来看，超越过我们眼界所能看见的那个范围，好叫我们的信心经历了试炼，经历了考验，能够更加的宝贵，比那个经过火烧会被烧坏的那种金子更加显为宝贵。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哦，嗨，我是
你啊，
可以听到。
你好，路子。
我是想说，因为我们经常觉得自己的信心不足，所以会常祷告，我们会increase in faith，
That's right. Yes.
不过，
这个其实约翰加尔文他也提到这个例子。我认为这个例子好像就是福音书里面那个父亲带着他的儿子来见主耶稣，主耶稣就跟他讲了之后呢，他就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你记得吗？
嗯哼，
就是你刚刚所讲的这个例子啊，要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被加深，是不是？这个是很实在的，很鲜明的，很实实在在的经历。
经过更多的试炼，才会信心才会。
对，我认为是这样子的，就好像一个人身体健康，从来没有生过病，不见得是健康。有的人生过病，他反而他免疫系统里面有很多的抗体，能够帮助他抵抗外面来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有的人身体看起来很健康，从来不生病，但是他一病可能就病倒下去了，就是像这样子的。就是说，你如果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这种试炼考验，那变成像在温室里面长大的，一旦考验临到了之后，很可能他的失败就失败的很，这个跌得很惨的。往往经历这些起起伏伏、考验、试炼、试探，信心反而越丰富。换句话讲，如果你碰到了什么样的试炼、试探或什么之类，应该像这个大卫的这个诗人，很诚实的把我们自己内心的那种挣扎、痛苦、那种起伏、那种怨，都能够把它写下来。但是不要忘记，应该像大卫一样，越在那种险恶的处境里面，他越好像被上帝驱赶到上帝的跟前，好像圣灵在驱赶他到上帝跟前，越是要向上帝祷告，越是要把他内心很实实在在的那种痛苦把它向上帝来倾诉，越是要仰望上帝。那这样的话呢，经历一件再一件，那你的那个人生的经历，你的经验上面真正的根基越来越深厚。Yeah,
可以，谢谢。
喂，
哎，江弟兄，你好。
啊，不好意思，龙是安的啊。
哎，没问题。
啊，然后是啊，就是刚才您讲信心嘛，所以我就想到大卫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有一个疑惑。
嗯。
不是这样，看吧，就是我们看圣经里边，就是发现很明显，就是旧约里面呢，比如这个摩西，那么他呢是见过神的人，然后呢，这个以赛亚、以利亚呢，他们也是这个经历过与神同感的人。
是。嗯
啊，但是大卫跟所罗门是吧？他们可能都经历过很多神的祝福，但他们可能是没有亲自见过神的人。
嗯，
是这样。
嗯，
是吧？然后新约里边呢，比如那个保罗跟约翰呢，他们也是这个见过神的人。
嗯、是
啊，所以我就在想啊，有时候我读诗篇，我就觉得这个大卫跟所罗门，那么他们呢其实是很蒙神的祝福的，然后呢他们也就是也特别爱神，神也特别带领他们，但他们就是。一方面他们在神里面很兴旺，但是同时呢他有很多这种比如对人生啊人世间这种伤感啊，比如他这种疑惑呀、
嗯、
他这种摇摆呀，
嗯，
就是感觉他好像特别贴近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我们这种基督徒的生活。
嗯，
但是我们看为什么，但是我想为什么摩西就没有这个
有啊
这样的祷告，摩西没有这样的，或者是这个以利亚，
嗯、
哦、他们保罗跟这个约翰好像就是信心就特别强。
嗯，是的。其实啊，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都有相似的那一面的。好像摩西，你说摩西他蒙神呼召的时候80岁，之前的呢，把他的人生每40年分一段的话，你就注意到了。其实啊，都有他的人生的起伏。都有的啊，他前40年那是一段经历，中间的40年是另外一个经历， 你说中间那四十年他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到一个地步，他也大概也是绝望的，他也大概认为他这一辈子大概就荒废在这个旷野里面，就变成一个牧羊人一样。他讨了米甸的女子，还有他的那个家室，他为他自己的孩子取了名字，多多少少也都让我们感受到他的一种消沉。等到上帝呼召他了，他当整个人就变了，他在上帝的手里。那么他可能比出文字的并不多了，好像你刚刚提到以利亚他都没有给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文字，有他的所做的事情啊。以利亚你说他有没有，他好像让我们感觉到啊一个很矛盾的这个人生的表现。有啊，他加密山上这么大的一个工作，带来了以色列的复兴之后，结果被耶洗别恐吓了一下，他就跑了，对不对？他到一个地步，他认为说啊，全国上下只剩他一个人了，对不对？他这个耶和华上帝跟他好像跟上帝在上帝面前也有他的怨言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啊，他们毁了你的祭坛啊，到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结果上帝怎么跟他讲？上帝到最后跟他讲，他说：“我为我自己的名保留了7000人。”所以人的这个生命经历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很真实的，这个上上下下有挣扎，有高峰，有这个低谷，都难免。只不过他可能留下来的那些记录并不是很多。那么你说保罗、约翰，对，保罗、约翰让我们看很特别，因为他们是真正在上帝见过上帝，在上帝的手里面，而且呢，并不代表说他们没有这种挣扎，这种有的，上帝特别的恩典保守他们。你看，像保罗，他到处传道，也不见得是每到一个地方都顺利，每到一个地方其实都是很大的这个压力。都是很大的这个逼迫，很大的征战。我们上一回主日学的时候，我还特别举到一节经文了，在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我自己是很喜欢那样的一段经文。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讲到说，在第8节啊，最后一章第8节。他说他人要住在以弗所，直等到5旬节。第9节他就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而且反对的人也多。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就表示说他讲的东西呢，不是那种只是渲染呢上帝带领他胜了又胜，好像一到处都很顺利，到处上帝为他开这个门，成就大的工作，没有，的的确确让他成就大的工作，但是也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这样子。同时呢，成就大的工作的这个同一个时候呢，反对的人也多，越在反对的这种声浪里面，上帝越让他见证神的道被兴旺起来，神的道得胜。所以其实我相信呢，如果我们把我们跨越时空带到保罗的身旁，你会注意到保罗的一生的生活啊，其实就像是一场征战，一直不停的。他到每一个地方，不见得每一个地方都很顺利的，跨过了这个欧亚大陆的海峡，到了腓立比。第一站就被下到监牢里面，莫名其妙受了这个冤屈，还被毒打了一顿啊。那么他以后他到了哥林多，他到了这个第18章的时候，他到了哥林多，他离开雅典到了哥林多。你说他在雅典的工作很成功吗？感觉起来也不像，因为他在雅典被邀请在雅略巴谷那边讲了一篇道， 有一些人信，但是也有一些人反对，他就没有多留在雅在那个雅典啊，他就直接继续往南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原先提到这么一段话，这是在哥林多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里面提到的。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里面他就讲到说，他到了哥林多，在那边传福音。你看啊，从第五节那边开始看，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一节那边，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五到第十一，他在那边在这个原先在等希拉跟提摩太他们来，那么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但是反应怎么如何呢？反应是抗拒毁谤。保罗这个时候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个人呢叫做提多尤士都，是敬拜上帝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晚上第九节，这就是我要引用的经文，第九节讲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结果保罗在那边一住就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十八个月，将上帝的道教训他。所以他刚刚去，你说他刚刚去很有果效很成功吗？也不见得，因为他按照他的惯例先到犹太的会堂向他自己的骨肉同胞来传福音，他们拒绝，他们在那边怎么样讲，他们就毁谤抗拒，所以保罗他就离开他们，转向外邦人，转向当地的哥林多人。那个时候主在夜间呢，在异象里面向他显现。所以大概这里面的这个描绘啊，路加所写给我们的，也让我们看到说，保罗他经历了有他的困境，也有他好像消沉的那一面。要不然主为什么会在异象里面跟他讲，他说啊，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是不是主耶稣讲这段话背后的那个的原因是因为保罗那时候有一点惧怕，因为反对的声浪很大，是不是反对的声浪，所以难怪他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说我这个他讲到这个情形啊，他在不是写以弗所，在哥林多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他提到啊，就是他在以弗所的情况呢，好像主为他开了这个又宽又大的有功效的门，但是呢反对的声浪也大。他大概每到个地方都是这样，经历了几次，保罗的他的这个侍奉的生命的历练就越来越完备了。所以我们读保罗的书信，读保罗的生平，就越来越羡慕他，越来越感觉到好像他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软弱的地方，没有什么样的失败的那种记录啊。其实上帝考验他，让他经历常人所没有经历到的这种困境，才成就了他这样的一种这个典范下来，并不代表说他没有。那你刚刚所问的那个所提的这个里面问题里面呢，也好像有那个意思讲说，那些是直接面对面见过上帝的人，所以好像他们就能够比较站立得稳。大卫、所罗门他们没有这种真正见过上帝的面，好像他们的生命就有这种起伏。我想不一定啊，并不是因为他们见过，有的人见过，有的人没见过。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我们都是没有见过上帝的人啊，我们都是透过圣经，透过使徒的教训，透过先知的书，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好像见到上帝，见到主耶稣啊，这是没有说真正面对面见到。但是我们的那个信仰的根据呢，不是建立在我们与主面对面见过，在那个根基上，不是，我们是建立在现在使徒先知的教训上面 啊，透过圣经里面的教导，透过圣经里面上帝启示的道，啊，让我们来明白建立起。所以圣经上面强调的是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是这样子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应该到这边要结束了。我们两个礼拜，下个礼拜我们查经，再过一个礼拜我们再继续回来，来读加尔文的信仰要义。我们继续往前读，我们今天算是读了17、18这两个段落，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前读，好不好？
OK
OK， 好，拜拜
拜拜，
再见
再见。